们在停了两次以后又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你在英王的日子里面，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倾倒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说我们的今后的途径的这个聚会，我们继续的仰望你，主要我们仰望你的同在，仰望你把你天上的窗户为我们打开，仰望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不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不忠心失败和软弱，而都因着你的赦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摸着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恩典，好使我们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主要听我们的祷告，请你今天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等于你把话赐给我们，你约束人自己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我们开始读以西结书了。那么这一卷书，而且我们今天呢，只能读一章，希望能一章读完，好吧？好，现在请这位主任。
以西结书第一章。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赫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雨，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红，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变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炸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并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我便从他腰椅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椅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以西结书是先知以西结写的，因为以西结这三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是力量，或者神加给他力量。God is strength， 神加给他力量，或者神就是力量。以西结这个先知应该是和耶利米这个先知同时代的，同时代。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一直看见犹大国最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一直到这个国的灭亡，他都是从头到尾参加的。或者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啊，第一章，请我们再复习一下。就the first chapter, the first, 第一章，第一节 ，verse one。贝亚米利亚拿出城的祭司中，希罗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你看到这个耶利米啊，也是祭司啊，他是祭司。他说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是从约西亚在位的十三年，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灭亡，西底家的末年，他就在那里做先知，做先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么就看呢，他是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是一个什么河呢？加巴鲁河啊，就是在加勒底的境内，就是现在的巴比伦的境内，就是伯拉大河的上游，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Euphrates 的上游。上面的一条河叫做加巴鲁河，加巴鲁河上面。在当时也属于亚述的一个境内，亚述这个国家的境内。亚述国是在巴比伦国的北方，在它的境内，是北亚大河的上游。我这里告诉我们，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他是被掳去了，被掳了。那么被掳这个时候，在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么这里有一个王叫做约雅金王。约雅金这个王就是约雅敬王的儿子，他没有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好，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 请我们读读列王记下。第24章第8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完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布是他，是耶路撒冷以利拿单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来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向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走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13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群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好了，这里就把王约押金王掳去了，这是在巴比伦王的第8年。约押金这个王只做了三个月的王，他就把他掳去了。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西结书第2节，就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5年4月初。看来啊，以西结就是和约雅敬王一同被掳走的，被掳。那么我们要读第1节，当30年4月初5日，两个都是4月初5日，一个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一个就是第1节是当30年4月初5日。这个30年4月初5日，这个30是什么意思？这个年代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不是代表一个王的年代，哪一个王的好多年，不是的。这个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这个是指着以西结的年龄来讲，当30年，就是他30岁的时候，30岁。现在我们请读一节圣经，我们请读往前面翻民数记第4章。民数记第4章1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到他们家室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割下的子孙就是利未的后代。立位的后代都是分别出来在会幕里侍奉神，所以他们也叫祭司，也叫祭司。但是他们不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在圣经里叫他们做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叫大祭司。但是这些立位人也叫祭司，圣经里也把他们叫做祭司。他们在做祭司，他们的职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30岁到50岁，30岁到50岁，做祭司是从30岁开始。那么大祭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完呢？大祭司是从生下来就开始，一直到他死。 叫他记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十这个数字，在原文的里面，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一节就是当三十年，这里是写的第三十年，有个地址 30 第三十年。那么也就是说，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他刚刚好是祭司，开始。那么他刚刚好是祭司的那一年的四月初五日，他在河边，在被掳的人里面，他是被掳的人，他就看见天开了，就看见了神的异象。这个十年这个日子，四月初五日，正好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那么第五约雅敬王被掳在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就是以西结三十岁。所以后面他就讲，他说第三点，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他特别提出来他是祭司，因为现在三十岁了，他是祭司的后代，所以他都是祭司。我们知道在那一个时候啊，祭司应该他的职分，他工作的地方应该在圣殿的里头，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圣殿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是在被掳的人中间，是在加巴鲁的河的边上，哪里有他怎么能够到圣殿里去禁止啊？但是他还是说我是祭司，就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职分是祭司，他要侍奉神。我想这一个在被掳的以西结的心里面，他一直是想到我是要侍奉神。所以在这一种人，他的心里面一直想到他是要侍奉人神的，这个人的心里他一直想着神，所以天为他开了。所以下面就说耶和华的话特特领导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就是没有领导别的人，领导他。我想在那个时候啊，和他在一起被掳的人中还有祭司，但是这些祭司也没有一个心还要侍奉神，还想到我还是祭司啊，可能没有，所以神的话就领导他了。布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被羞辱的或者被轻视的，被人看不起的，他就觉得他把他父亲的名字特别写出来，不是要显扬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这个名字不大好，是被轻视的被羞辱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写出来，他就觉得我们今天是被轻视，我是被轻视的被羞辱的后代，但是我还要侍奉神，我还要侍奉神，我是祭司。所以这里刚刚看见有三个先知，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下面我们后面还要读一书，就是但以理。这三个先知都是同时代的，都是被巴比伦王灭亡犹大国的时候存在的，或者被掳走的啊。但以理也是被掳走的，但以理的被掳比以西结更早一点，他是在约雅金王约雅金的父亲的那个年代被掳走的，这是以后我们要读的。好，我们把第一节基本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么这里后面第三节的最后有一句话，耶和华的名降在他身上，中文是把它翻成耶和华的名，在原文是手的意思。为什么原文要用手？手就是代表能力的意思，能力或者代表权力。 我们用历史把它翻译成 spirit， 就是原文嘛，它是 hand 啊 hand。那么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以后，第四节他就看见了异象，然后第四节就开始记载他所看见的异象。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焰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从这一节圣经里头，我们看见有几件事情，几个东西啊，有四个。第一个就是风，那个狂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大云。第三个就是有火 fire。 第四个就是有金晶 gold， 四样东西。首先开始是风在那里刮，风在那里吹，那么风一吹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云，云来了以后，里面就有火，火的里面就看见金晶了，缺一个在里面。风、云、火，一直到金晶。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或者请我们把新约希伯来书往后面翻，Hebrew 第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这里看见风和火都是神所用的，神所用的是什么使者？第二个我们要说到云，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读出埃及记 Exodus， 出埃及记十四章，旧约的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在以色列人前行的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营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人中间有营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两下不得相近。那就是这里有一个云的柱子啊，云柱。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十九节，云柱。所以我们知道云也是神用的，云是做什么？把两个隔开 separate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光，一方面是黑暗，把它分开出来。那么我们在读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十二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十三章出埃及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 全部离开悲心的面前。我们看见火是一个照耀的，火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是神用的使者，现在我们看灵也是神用，所以火、灵、风都是神所用的。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这三样有时都代表圣灵，代表圣灵的工作，都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圣灵开始工作了，好像就一阵风就来了，风来了，云就来了，火就来了，啊，火就来了。我们记得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到了，就一阵大风吹过，圣灵降临了，大风吹过，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有云彩来把他们遮盖，这个都代表圣灵的工作，但是它是几方面不同的工作。风好像是圣灵的声音，圣灵来就风来了。这个风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和灵这个字是一个字啊，在希腊文也是一个字 wind spirit， 它是一个字。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当成风，有的时候把它当成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我们请读一读约翰福音。开始读。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从铃声的也是如此。这个风在原文是和铃是一个字，一个字，中文就把它翻成风，它翻成铃好像说不通嘛，这个铃怎么会吹啊，它说风往哪里吹，实际上它是一个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铃和风就是一回事情啊，圣灵这个风，风也是神的使者，圣灵就用风做他的使者，代表他啊，圣灵来风就来，把衣服风就来。我们想啊，这个好像我们在读圣经，好像就是圣经里的记载。我们现在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啊，第二章啊，但是当时使徒们在五旬节一个空间的，现在有没有啊？我知道不止一个或者两个人做见证，一个是弟兄，还有一个好像是姊妹，我听见他们的见证。他们这个十几岁的时候非常追求神，他们有一个要求，他们先生祷告，他说啊，我们愿意早一点起来亲近你，早一点起来好好读你的圣经，但是啊，我们早晨起不来呀、啊。他们都是学生起不来。那么这个弟兄啊是在北方，天气很冷很冷，那个窗户啊都是三层，两层玻璃中间一层是沙，冬天风这么大，他要起床很难，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在圣灵里祷告，就非常稀奇，神答应他的祷告。每天早上大概到了五点多钟，他就觉得啊，他还睡觉的时候，他觉得脸上就有一阵风在那里吹，这个风不是大风，不是风，是柔风啊，就在吹，就把他吹醒了，天天都要吹他，你稀不稀奇啊？我想他不会说假话，他是一吹，这个一时别人吹他还想睡一下，他说我一吹我就知道什么，叫我起来，马上我就把被踢开，赶快穿了衣服起来。那个人手巾啊，湿手巾，拧着手巾擦擦脸，就跪在那里祷告，就神经，天天这样，你现在吸不吸气？ 啊，这就是益生菌在哪里出，他就有这个经理。所以这个经理真的出于圣灵的工作，而不只是说过去才有，现在一样都有，圣灵一样的工作，啊，一样的工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风是什么，圣灵的工作，火也是。为什么神用火，圣灵用火，火就有点烧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怎么会有这种经历？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好像你里头就有火在烧你啊！啊，一直烧到你接近了，一直烧到你顺服了，这是圣灵的火啊，要在里头烧我们，烧到我们顺服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云呢？云就是把它隔开，就是把黑暗和光明隔开。神在那里用云帮我们从黑暗里头隔开，而是让我们进到光明的地方。所以我们从经历里头，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觉得圣灵工作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从黑暗里头分别出来，使我们在光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圣经啊，啊光就来了，啊也就是你光就来了啊。本来我们是你的黑暗的不清楚的，一读圣经啊，你就光照了，清楚了，我应该怎么做了？好像神对我说话啊。这个就是您啊，得在哪里做？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最后有一个就叫金经。金是什么意思？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纯洁的、圣洁的金金。世界上所有的金属都会腐化、氧化，受别的元素的影响，只有金很难把它破坏。我们知道在化学里面只有一种水叫做王水，它可以溶解金，但是金一般是不容易损坏啊，金是纯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要带金嘛，为什么你不带铜不带铁呢？啊，因为只有金它是不容易损坏。这个代表什么性情？纯的啊，在生命里面金的代表的。所以这四样我们应该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就把神的性情带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三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啊，我们就成了精进。现在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这个狂风是从哪里刮来啊？是从北方刮来。北方为什么不从南方刮来，不从东方来，不从西方来，一定要从北方来呢？啊，现在请我们读一读圣经以赛亚书14章。12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今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你看看什么叫北方啊？北方就是神和他的众子和天使开会的地方啊，北方的极处啊，开会的地方，那就是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所以北方就是代表神的地方，北方就是代表神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一读圣经，就是诗篇的75篇。 第六节，诗篇第七十五篇诗篇第六节，第六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这个很稀奇，他没有说非从北，非从北来，没有。下面马上就说，唯有神断定他是这样降卑，是那样升高。那就是说，北方是指什么？神定的地方。用很稀奇，我们这个地球所指的这个方向，只有北边是永远不改变，东南西北都要变嘛。啊，南也要变，你不要看南也要变，北边它就是指的北边。啊，我们地球就旋转的时候啊，那个北这个图是不变的，北这个点是不变的，啊，是不变的，东南西都有变的，东西更要变，对不对？我们地球也要变，啊，就是在宇宙中间旋转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北方的极处那一个地方是不变的。永远在那里，所以这一朵这个狂风是在哪里刮来？是从北方刮来，而刮来是神的东西，带来神的，你像就是四个活物带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北方就是是神住的地方，神开会的地方。我相信你是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就是这个地方，神在哪里的地方。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合物的形象来。我们看见有风，有云，有火，有金金，这里面就出现了四个合物的形象。四个不是一个，它们的形象是什么呢？有人的形象，看起来它是一个人的形象，啊，是一个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整个是像人，因为他有头啊，有身体啊，有手有脚，但是他多了翅膀，多了四个翅膀。第七节，他们的腿是直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有光明的瞳。他的脚掌像牛的脚掌，形象像人，脚掌像牛的蹄，就不像人了，不像我们的脚了，啊，像蹄了。而且是光明的瞳，灿烂的光明的瞳。第八节，在四面的翅膀以下还有人的手，它有四个翅膀，四个翅膀的下面还有一个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四个头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俊哥直往前行。他们不转身的，因为他们翅膀啊连在一起的，你不能这个转一下那个转一下，要转就是大家一起转啊，大家一起转，就好像我们有四个人拉着手转身，不是说我们把手丢掉，我转我的，你转你的，他转他的，不是。那么我们四个人拉着手，四个人同时转，啊，要走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回过头，我们还要讲啊，就是我们逐渐把它弄清楚，把它读过去。第十节，这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它有四个脸，前面是人的脸，右面就是我们右手的这一面，狮的脸，右手的对面就是牛的脸，背后是鹰的脸。因为它有头，它是像人，所以它就有脸。这个很稀奇，它有四个脸，啊，有四张脸。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刚刚我们说它的翅膀是连接翅膀不离开的，各与下面的两个翅膀遮起，把 身体盖住，他们借巨国直往前行，临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假身，就他们不是每一个人假一个身，不是的，他们就连着一起走。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有四个活物 living creature， 四个，每一个有四张脸，有四个翅膀，两个翅膀彼此相连，两个翅膀遮身，下面还有两只手，他们的脚是直的，蹄是牛的蹄相同。那么好，就到这里啊，我们就要读一读，往后面再读一点，我们读以西结书，请我们读第十章。我观看见基路百头上的群像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门内基路百以下，从基路百中将火炭取那两手撒在城上。请我后面翻四节，基路百各有四个脸，第一是基路百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二十一节，我们或者先读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基督的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巨过自往前行。好了，我们把十章一读完，我们就知道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那就是基督的。基督的基督的这一个字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紧紧持守或者保守，紧紧持守，紧紧保守它，这就叫基督的。读圣经的人都相信基督的是神的创造的一种天使，很特别的一种天使 Angels 基督的。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并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跟踪他所自出之土。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白和四面转动把火焰的剑，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你说基路白是做什么？基路白就是要守住生命树啊，所以他紧紧持守保护神的生命，他持守保护这个神的生命。本来神是造了一个伊甸园，把亚当摆在伊甸园的里面，神是要他，神愿意把他的生命给亚当，所以神就告诉他，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叫恩典。恩典是愿意人得到他的生命，这个叫恩典。人是被造的，没有什么生命，神就造把他摆在伊甸园里面，把生命树摆在他的面前，希望你得他。但是人拒绝了生命树，拒绝了什么生命，听了撒旦的诱惑，结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什么生命，他拒绝了什么生命， 所以神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然后为了保卫神的生命，所以就有基督来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我想这个转动火焰的剑就是代表圣灵了，啊，圣灵了。基督来是什么天使？这里第三章用的这个基督来是一个托恩的复数，就是不是一个基督来。我相信应该是四个基督来，四个，他们就能保护什么生命。所以神的生命从亚当堕落以后就分配起来了，一直到主耶稣来，神的儿子来，主耶稣来了，这个生命给出来。你们记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出现了，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中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是什么意思？幔子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割开，至圣所是神在里面，人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去，人不能摸着神的生命。但是主耶稣一死，好了，这个生命又释放出来了，亚当拒绝的这个生命又释放出来。那么这个幔子是代表什么意思？幔子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请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宽一肘半，要用金子吹出两个基督白来，按照四人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督白，那头做一个基督白，二基督白要连于接一块，在四人座的两头，二基督白要高张翅膀遮掩四人座，基督白要脸对脸朝着四人座，要将四人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四人座上二基督在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你看看神的四人座，神就坐在四人座上，上面就有两个基督台，三个翅膀摆布啊，尸首在那里，这是至圣所里面神的座位。那么我们要读第二，请我们再读第二十六章第一节。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督台。你看，这个幔子啊，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割开的，这个上面就绣了什么？基督台。所以基督台就是保护神的生命，保护神的生命，就是把神和人隔开了，和外面的隔开。所以幔子上也有基督台。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上，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有两半，那么基督台就裂开了。啊，基督台裂开了。本来这个基督台啊，是应该在创世纪第三章保护这个生命树，现在不要它保护了。为什么？什么生命释放出来了？恩典时代到了，所以我们都能够得到什么生命。这里你就看到基督台啊裂开了，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第二十六章啊，第一节啊，他说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这是第一个材料。第二个蓝色，第三个紫色，第四个朱红色制造。这里又是四样东西。第一个叫细麻，你知道这个细麻是没有颜色的，白的。细麻是白的。第
第二个是蓝色，它是斜线，我相信啊也是细毛，如果把它染成蓝色。还有一个紫色，还有一个朱红色，这四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在去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过，蓝色就代表属天的意思，代表属天的意思，紫色就是代表做王的意思，王都是穿着紫色。所以主耶稣啊在钉十字架以前，他们就把紫色袍给他穿上了，就是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王穿的紫色啊。我们在做你所谓的雅歌里面那个轿子里面啊是紫色的，铺的紫色就是王的意思。红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流血啊，重要的代表流血啊，代表拯救啊，代表救赎。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妓女拿盒最后得救，就是在窗户上挂了一个朱红色线，所以朱红色是代表拯救，也是代表拯救，也是代表我们的罪或者拯救的意思。所以以赛亚说你们的罪是像朱红啊，啊，细毛是白色，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是细毛。所以这四种颜色是代表什么？细毛是代表人，蓝色是代表鹰，鹰的脸啊代表鹰，紫色是代表狮子，青红色代表牛，有牛要献祭嘛，它要流血代表牛。所以这里啊就非常稀奇了，就和我们在以西结书看见的基督宝啊合起来了。基督宝有四张脸，第一张脸是人的脸，那就是细马。第二张脸是右边的狮子，是代表王的意思。所以圣经面上说主耶稣是犹太支派的狮子啊，啊，犹太的犹太，我们在这启示录里犹太支派的狮子啊，他得胜了，这是做王了。鹰是代什么？鹰是代表属天的意思，鹰在天上飞啊，属天的意思。牛的脸，牛代表什么？牛代表献祭啊，流血啊。所以基督宝的四张脸归末的四个材料都是预表主耶稣啊，都是预表的主耶稣。主耶稣来做人，主耶稣是君王，主耶稣是属天的，主耶稣来为我们献祭，他是有。所以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发觉了，我们为什么有四福音啊？马太福音就是说主耶稣是王啊，你看他就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对不对？那你就一直说王啊，他的家谱就是王的家谱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最后就说到大卫的后裔，我们要后代，你看他那个家谱三个世代都是王，一个王生一个王，一个王生一个王，所罗门开始一个一个，所以他是王。马可福音说到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在仆人啊，就是他是牛啊，他是牛，他来做仆人啊，他来为我们舍命流血。路加福音是说到主耶稣是人，他来做人啊，所以他那个家谱是一个人的家谱，没有说到王的家谱，那个家谱是到了时候上去的，那就是玛利亚的啊家谱。你看那是做人，约翰福音乃是说他是神啊，他属天的， 他是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百的四张脸，实际上就是预表主耶稣，也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四张脸，它不过是一个预表，一个预表。因此基督百是神的一种天使，神创造的一个天使。从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25章看见，在圣所里面的施恩座上的基督百是用金子锤出来的，就是这个基督百是金的，有神的性情的，有神的性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四个活物，他们乃是在火的里面，在他们身上有火。所以我们今天请读以西结的第一章，再读13节。第四活物的形象就是烧着火炭的形状，就是好像火一直在那里烧啊，火炭在那里烧啊，拥有火把的形状。烧的意思，火把的意思就是有光照亮出来，火炭的形状在那里烧，就是把一切的污秽都出去。因为这四个方面，人也好，狮也好，牛也好，鹰也好，都是神所创造的。因为神所造的物，神必然要使它圣洁，要用火来烧它，要用火来烧它。所以这里需要火在他们中间一直在那里烧，火在四候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候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样。不但要火，还有闪电，就是光啊，闪电就是它的光啊，很强的光从它那里闪出来。所以人如果看见天使，人就要祈祷啊，为什么？它带着光啊，带着光。好，这里前面这一段我们主要是要解释一下，四活物就是基督的，四活物就是基督的。我们现在为了要清楚一点，而且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读一点圣经是我们清楚和基督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读一读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筑起哀歌所，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皮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收高遮掩约柜的基督台，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这一段是说什么？这个基督版这是说撒旦。撒旦没有堕落以前，他是基督版，成道了就是基督版啊，没有堕落以前，他是基督版。那这里用的这个基督版这个字啊，在以西结书28章用的基督版这个字是一个单数的，single number。其他地方我们看见就是 plural number， 这是 single number。就是只说他一个，这只是撒旦讲的。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发出不义， 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盗的是出马，你是犯罪，所以我因你邪夺圣地，就从神的山上驱逐你。这夜越过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出列，以美丽心中高傲，因为荣光败坏之坏，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为罪业众多，贸易不公，你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所以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个民众凡认识你的，都会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出现于世，直到永远。这是指的撒旦说，撒旦现在就是基督教，基督说是撒旦，这是基督教。他是这样越过的基督的，而且在神的圣所里面，因为他堕落了，神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个基督的神不要了，然后神又造出别的基督的来，别的基督的。好，我想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啊，那一个圣所会幕里圣所的。圣座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是人手做出来的一个形状。实际上我们从西北来说，我们来看天上有一个形状，有一个真的物体，地上也有一个，神就让我们在地上也做一个啊，天上有一个，在地上也有一个。或者我们请读一读西北来说，请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面有礼拜的条例和属四个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巴格亚的杖，并两款月宝。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宝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无罪祭如此预备祈祷，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仪。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许多自己和本性的过错献上。这里因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冷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指的会幕和圣殿里面的，在地上的，这就代表啊，作为天上的代表。所以你看，我们再读第八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形象，你看到没有？这个天上有的，地上也做一个形象。来让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这个摩西将要上会幕的时候，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就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这是你的样子。”你看，天上有一个，地上就有一个。那么今天我们在天上还有没有圣所、至圣所？还有没有会圣殿会幕呢？有没有呢？好，实际上在天上是有的。地上就做一个，天上是有的。那么你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启示录，我的问题，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最后一章一篇的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是一章十九节，当时 整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月柜，所以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你看，天上有殿了、啊，所以我们地上的殿乃是天上的形象啊，作为一个形象。所以天上还有什么殿？还有基督台？还有什么月柜啊？不是没有啊，那就大得很呐、啊，那就大得很。那么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看见的这个基督台，不是我们地上摩西做的那个基督台了，那是真正天上的基督台，真正的天上的基督台啊，天上还有殿啊，天上还有月柜都有。所以今天以西结看的这个基督台，那是天上真正的基督台下来了啊，下来了。那么以色列人金锤出来的基督台，那是照着天上的样子做的啊！我相信那个基督台也锤出来，也有人的脸或者有牛的脸，它是这样锤出来的。好、啊，那么这里就跟我们说明，撒旦也是基督台，他原来就在天上，在神的面前侍奉神，他是遮掩约柜，他在那里遮掩约柜，但是他犯罪了，神把他赶下来了，所以就没有他了。那么今天我们对以西结书看见的是神另外造的基督台，这些基督台在神的面前是绝对顺服的，啊，顺服的。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请我们读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为什么它叫活物？因为这些是活的，在动的。那么在会幕里面那些基督台是不能动的啊，所以它叫活物了。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个门在地上，就是每一个活物的脸的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门子，这个门子是从天上一直到地上。这个门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十八节，至于门网高而可危，你看到没有？门网就是这个门的外周啊，那是非常的高，而且很可怕，就太大了，太大了。这个门啊，就在什么地方啊？这个门就在这活物的脸旁啊。所以这个活物的脸，基督台的脸也是大得很的，高得很，对不对？否则这个门怎么在他们脸的旁边呢？所以在他们脸的旁边有一个门，这个门是看起这个门是高而可畏，很高。那么这个门子就在基督台的脸的旁边，那么你说这个基督台的脸高不高？也很高。所以我想你以西结看的时候，好像这个基督台和这个门啊，它就是天上啊，高得不得了啊，非常高，非常大，而且可怕啊，不是像我们站了以西结像我们这个人这么大，不是在他面前站了四个人这么大的人吗？不是了，那是高得不得了的啊。等到我们读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十六节，门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水苍玉是一种玉，这个是属神的，属神的才有的，一般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把后面翻一点。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章第四节。第四节，正月二十四日，我在新底节大河边， 举目观看，就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的，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头，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一下我带领你一人看见，同时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就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接来的大异象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浮在地沉睡了。这个水苍玉的对不对代表，那就是谁？他是基督啊，就是还没有降生的基督，他是什么？所以他就是水苍玉啊，这里用水苍玉来形容他。好，水苍玉就是属于神的。今天的十六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十六节，世人都是一个样式，行装和做法好像门中套人呐、啊。就是外面是一个大的门，中间还有一个小门，就是门中套人。假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自行车，自行车只有一个人吧，那么它中间还有一个小门，门中间还套一个门。就是两个人啊，两个人。十七节，人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门王，门王就是门的周围的这个周边啊，周围的这个边就叫门王。那么我们如果你看到自行车它那个打气的那个部分啊，那就是门王嘛，是最外一层啊，这是门王。高而可畏，四个门王周围满有眼睛，有四个活物，就有四个门，这四个人和活物一样的高大，而且这个门王，这个门就是在他的脸的旁边，这个门王是满有眼睛啊，门王满有眼睛，这个眼睛就是代表圣灵的眼睛啊，圣灵是查看全地啊，查看遍地，就代表他的眼睛。是金姐，活物行走，人也在旁边行走。活物如果要动，人就在他的脸的旁边也就动。活物从地上升，人也上升，本来活物是站在地上的，人也在地上的，是很高。如果活物往上走，人就跟他一起走，就是他们啊是同步的在运动，同步的进行。二十节，人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人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湖中，活物的灵在人中，那意思就是说，活物一切的行动都要根据灵的引导它。这个灵是在人的表现出来，所以什么意思？为什么他看见的是人，灵又在人的里面？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圣灵是不断在那里动的，圣灵是不断在那里运行的，圣灵在不断的运行。圣灵也有许多的眼睛，圣灵可以上去也可以下来。如果当时不用圣灵这个圣字，就叫灵啊，就叫灵。那么活物的灵在这个门的里面，那就是说门一转动，门一运行，活物就要配合它，顺服它，一起往前走，一起有一个行动。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这 就是那些就是人了、啊、人人如果行走，这些就是活物也就行走，人如果动，活物也就动，那些从地上升，人也在旁边上升，有活物的灵在人中啊，也就是说活物和灵是结合在一起了，合而为一了，一切的行动都是在一起。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因为这个活物本身就很高啊，所以看到他的头上面就是穹苍了，好像他就顶住穹苍了，顶住天了，啊，很高，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这个穹苍好像是水晶，在活物的头的以上有水晶。二十三节，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所以你看这个活物高得很啊，甚至是穹苍以下，非常高。活物有两个翅膀是为着行动，彼此连接。活物还另外有两个翅膀遮体，遮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显露，不显露，把自己遮盖起来。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显露啊，我们随时把我们自己遮盖起来，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他把自己一直显露出来，你看见这个是没有翅膀遮体的。所以基督摆在神的面前是非常谦卑的，他不敢显露自己，一直要把自己遮盖起来。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实际上这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啊，神的声音。圣经里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大水，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重水啊。你看我们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我转过身来，好，我的同学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跟到这边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如同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声音？我们还注意一下十五节，脚好像在如同锻炼光明的铜，主耶稣的脚啊，好像锻炼光明的铜啊。等到回过头来，我们再还要说这个基督的脚的问题了啊。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混乱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忽然翅膀垂下，他们走的时候就把翅膀连接起来了，不走的时候翅膀就垂下来。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忽然翅膀垂下。那现在我们再来读第七节， 西结书第一章就第七节，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有灿烂的光明。为什么这个基督白要有脚掌，要有牛犊的蹄？圣经里告诉我们，牛的蹄是分蹄的，还要分开的。分蹄是代表圣洁的意思，代表圣洁的意思。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利未记》那本书，《利未记》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吃猪的啊，他们是吃牛吃羊。为什么？因为牛羊的都有蹄啊，而且是分两半，而且是都倒嚼的。蹄分两半就是说明他在行动上，他在走路上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的，把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分别出来，所以他是蹄分两半。倒嚼就是在里面，蹄是指外面的行动，道教是指我们里面的吸收，也是有分别的。所以有道教，道教的意思就是反复的在那里分别出来，哪一些是圣洁的，哪一些是不圣洁的。所以基督白的脚是用牛的蹄，是说它是分蹄的，在神来看是洁净的。不但是这样，而且它是光明的铜，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的铜啊，燃烧的铜。那个意思就是说，铜我们说过，在圣经里我们在出埃及记说过，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是代表审判，就是说他所有的行动乃是在神的审判的下面，他不能说自己走，他的脚步是神在那里给他定的，是经过神审判的，他每走一步是在神在那里定规的。这一个就是铜的意思。还是光明的铜，灿烂光明的铜，那就是说这个铜是不断是在火里面经过锻炼，经过烧的，火里面经过审判的啊，火里面经过审判的。所以我们看一个基督白在神的面前，他一切的行动都是根据您那个男子的行动，根据你，而且一切的行动是根据神的旨意，要受神的审判，不能随便在哪里做。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许多的行动，我们有许多的话语，我们有许多做的事，我们也许说过，我们也许就做了，有许多路我们也走了，到底这些是不是出于神呢？我们都不清楚啊。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或者请我们读读新约的约十四章 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这个论断这个字啊，的原文就是审判的意思 judge。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有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了。有一天呢，当我们主耶稣回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在他的面前说明啊。这么说明，可能主耶稣就问你了：那一天呢，你为什么发那个脾气啊？那一天你骂了人啊？啊，你的怒气出来了？啊，你都我都忘记了，你忘记了。那么你想主要把这些事情要在主面前说明啊，说明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到那一天我们不是请律师的啊，你只有承认，你说主啊我错了。所以你今天不要等那一天你向主承认，今天你就要承认。所以今天是恩典时代啊。约翰一书怎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今天就要，如果你今天认了罪了，在那一天，主不，你不要叫向主说明了。你说主啊，我知道 我错了，我也向你认了罪了。今天就是他一个人不认罪了，犯了罪不认罪，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没有关，好了，到了那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要说明了。啊，都要跪在他的面前，我们口里都要承认，没有一个人站在主的光的面前不承认嘛。所以今天就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在那里向主认罪。有的罪是以为二位选的罪啊，你也要认啊，大卫就认了，求你赦免我以为二位选的罪。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主啊，今天有的罪我还没有看见呢，我以为我做的都是对的，主啊，求你赦免，那我就能够过去。好，我想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在承认了，因为你已经认罪了，主也赦免你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行动，我们走的路，我们应该像光明的童，要接受主的审判，不要到那一天再接受主的审判。今天我们就应该接受什么？接受什么审判？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讲：今日我是每一天仰望审判台前的亮光，就是今天我就看审判台前的亮光，我不要到我见主的时候我再去看那个亮光。今天我时刻不要看，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在那里看，那就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好，现在我们读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所以你看，基督宝的头上是穹苍，穹苍上面就有宝座，仿佛蓝宝石。所以我们所说蓝颜色是代表属天的意思啊！啊，这个宝座就像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以上，这些形象翻译的就是样式嘛 ，likeness 形象，有仿佛人的形状，这个就翻译形状。那么这个宝座上面好像坐了一个人啊，一个人的形状在哪里？我们知道，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状，那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人的形象。二十七节，我便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里有虹出来？我们知道， 在摩亚的时代，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了这个地，然后神就把洪放在空中，告诉摩亚的后代，就是神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地，以后神是用火来毁灭这个地，不用水。所以在这里啊，神就立了一个月，就是把洪摆在天上，这里有洪的形状，那又就是说神纪念他的月，神是纪念他的月，今后我们定的月神永远不会忘记，只是纪念他的月，我们和神神的定的月我们常常忘记，常常忘记。好，我们说主啊，我从明天起我再好好读圣经，一天读三章啊，我们读了两天可能就忘记了，我们这个月是常常忘记，神是从来不忘记他我给我们的月。好，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第一章以西结的，在这里看见天开了，除了看见四个活物的形状以外，然后就看见穹苍，然后看见天上的宝座，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耶利米没有看见，耶利米不听见神对他说话，你怎么去对以色列人讲？但是在这里，是为什么给以西结看见呢？这些形象，形象，因为以西结当时是在被掳的人中间，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圣殿，他是祭司，他愿意侍奉神，但是没有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耶利米当时就是在耶路撒冷啊，当时圣殿还在，他还站在圣殿里面这里看。但是以西结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以后我们要对以西结再往下面，我们就看见神离开了圣殿，神一步步离开以色列，离开圣殿。所以在这里神就把一个异象给他看见，当以理也是看见了异象的，也是被掳的，在外国。所以一个人常常在远离不能够侍奉神，远离神的圣殿，远离神能够侍奉神的地方，好像约翰在拔摩岛上把他一个人摆在那里，他就看见天开了。神常常是在一个人，神把一个人摆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好像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侍奉神都非常难的时候，你只要你的心是向着神，天就会为你打开，一向就会向你来。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也好，以西结也好，包括约翰也好，他们都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没有随流失去，没有随流回屋，一直在神的面前在想事情，结果天就向他们开了。我们今天一样，这个是需要神来怜悯我们。我想在这里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请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